那什么叫做耐撞呢？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硕士论文《汽车正面碰撞及防撞结构的吸能特性研究》当中讲啊，这耐撞性是指碰撞过程中汽车通过自身变形而吸收能量，减少作用到成员身上的力，而且呢，车内成员生存空间不受影响，保护成员不受伤害。说人话，车子耐不耐撞的，不光是要看这个成员舱的那个强度，还要看撞的时候能不能变形吸能，坐在驾驶舱里面的人能不能被保护好。再土一点，人有没有事儿啊？这就好比你数学考试的时候，你要用到什么水笔啊、铅笔啊、橡皮啊、尺子啊、草稿纸啊，这些东西呢，少一样东西都有可能会影响你的成绩嘛，对吧？那这个碰撞也是一样的，你牢不牢啊，会不会变形啊，吸能怎么样都算啊。那么正面碰撞中，成员舱我们坐的这个位置，它的强度主要是依靠 A 柱的强度。 A 柱嘛，就是你坐在前排左看右看，把玻璃连起来的两根竖荡荡，那个就是 A 柱了啊。重庆理工大学硕士论文 25% 正面偏置碰撞下某车型车身结构和约束系统仿真研究上面讲啊，这 100%、 40%、 25% 这三种重叠正面碰撞当中呢， A 柱啊，它都需要承受吸能后的碰撞力啊。那 25% 正面小偏置碰撞时呢，是由于吸能结构它作用不大， A 柱它需要承受更多的力，就是前面啊它没挡住多少，原来你是两只手挡的，对不对？那嘿，撑一下，现在这个偏到 25% 了，还有个手没了，你只要靠单手撑了，那 A 柱需要承受的力就更大。这篇论文他还做了个模拟啊。那么在 25% 正面小偏置碰撞当中呢，一开始 A 柱门槛边梁用的是两根340兆帕两根410兆帕的钢材，测试成绩呢 poor 就是差啊，不及格。然后呢，改用1200兆帕的钢材，成差不多是三四倍了，对不对？这1200兆帕相当于是一根手指头上面放了八辆帕萨特这么顶了，1200兆帕啊。那这个结果呢，就是成员舱的变形明显变小， A 柱弯折减少，对成员的保护效果呢就更显著，成绩呢直接就提升到良好了。也就是说，你正面碰撞的时候， A 柱的强度它有提升，成员舱的强度也有提升，人的安全性也有提升，那么就耐撞性更好，这车更耐撞。那不过 A 柱在侧面碰撞当中，哎，这么侧面来的时候它起不到太大作用的。那侧面碰撞时候，这成员舱的这个强度呢，它是更加依赖于 B 柱和门槛防撞梁啊。B 柱在哪儿？你系安全带不是手伸上去要去拉这个安全带呢？安全带它就在 B 柱上啊。门槛防撞梁呢，它一般是埋在这个车门里面了。有的呢是什么斜的放了一根，有的是叉叉的，有的横的两根，这看车型了啊。它防止这个车门变形嘛。辽宁工业大学硕士论文《某车侧面碰撞安全性研究》上面讲啊，把门槛防撞梁的受力面积增大，而且进行结构的改进。比如说是 X 你变成了个 M 型的那种，它可以让驾驶舱的倾注降低 13%， 成员受力最多降低 19.8%。 然后呢，把 B 柱的410兆帕钢材换成1200兆帕的冲压硬化硼钢，最多呢能够降低 12.8% 的倾注量。哎，也就是说 B 柱的强度高，门槛防撞梁结构合理，这成员舱的完整度就更高，那车子自然也就更耐撞。要注意啊，B 柱我们系安全带的那根它就是越硬越好，这个强度高就安全。但是门板里面的那个钢条啊，它更多是你的形状是怎么样的。哎，这一根啊，两根啊，斜的啊， M 型的啊，它不同的结构它的耐撞程度也不同啊。哎，但是这样讲吧，这车子也不是成员舱越结实它的耐撞性就是越好，这吸能结构也是非常重要的。你想象一个场景，你又拿了一个玻璃杯，这玻璃杯挺硬的，你往里面放了一个葡萄，你使劲的在那边摇，拿这个玻璃的这个杯子叭叭叭在桌上敲，玻璃没有敲碎，里面的那个葡萄可就是烂得来一塌糊涂了。没有吸能结构就是这意思，车没事人有事， 那要什么防御嘛，对不对？那么我们就要来看吸能结构了。那么一般来说是正面你追别人，或者是后面别人追你，那么看防撞梁、纵梁这些了啊。那车头的这个吸能结构呢，是可以给成员舱分担很大一部分碰撞力的啊，可以更好的保证这个车子至少我们坐在那边的那个区域是完整的，那也就更耐撞了。那个超级严厉的 IIHS 美国公路安全保险协会呢，在2016年他做了个测试，他们测了个丰田 IV4 副驾驶 25% 正面小偏置碰撞，把车门都撞开了，杭州话说起来就划开的啊。那之前测这个主驾驶那边啊是好的，是 good， 怎么副驾驶就不行了？这丰田一下子就变成换老婆车了，如果我们开玩笑说说的话，这 IHS 他就纳闷了，怎么会这样的？保险刚拆开来看一下，他发现 IV4 只是在驾驶员那一侧加装了一个吸能结构，他为了应试啊，应付这个考试，副驾驶能省则省，没装啊，所以 夸嚓一下，换了一边怎么就成绩完全不一样了，一个是优秀了，一个是破了。好，他们就决定评分直接改成破。可见啊，这个西能结构正面碰撞是非常重要的，评测报告我们要辩证的看。以前出过这事，现在的 IAVC 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啊。那不过在追尾的事故中，车屁股这个耐撞性呢，就要看后防撞梁的这个西能了。西华大学有论文基于 ANSYS 的乘用车后防撞梁碰撞仿真及优化设计，上面讲后防撞梁一般比前防撞梁要厚实一些，在碰撞中呢，它通过这个西能来降低这个车身受到的冲击。那它里面也提到啊，采用更复杂的结构后防撞梁呢，它是会让西能啊、速度衰减离这些属性达到效果更好的。简单的讲，就是对车内成员的保护能力也更好，鞭打效应会减弱，没有人在车子里拿鞭子抽你。这鞭打效应，我给你打个比方，你看这种Lambo 啊，什么这种动作片什么的啊，这种警卫在那边放哨，突然后面一个绳子下来一个人，抓着他的脖子，哎，咳一下，这个人就瘫倒了，就倒地了，脖子扭断了啊！你不管是正面发生碰撞还是被追尾啊，你这不是会前后一晃吗？你前后一晃，这个脖子一扭啊，就和那个特种兵把你的头哎这么来一下是非常非常像的，它是很危险的，而且是会造成伤害的，再大点真的有可能就。哎，醒不过来了啊！所以说我们也不能光看这个车子好像它硬不硬，哎，这个西能结构这个缓冲还是很重要的。我拿一个钢条去撞，撞在桌上，锵锵锵；我拿了一个玻璃杯在桌上砰砰砰敲，里面的葡萄都碎掉了，那没有意义。但是我拿一个玻璃杯在一个枕头上面啪啪啪啪在那边砸，葡萄安然无恙的可能性相对会更大一些啊。那么这个讲完之后，我们就要看啊，西能前面后面。什么钢梁了，什么减配的，我们暂且不讲。那侧面怎么办呢？侧面它没有那么大的空间来做西能了。我们明明穿的西装笔挺挺好看的，非要侧面鼓出来像羽绒服一样，还是夏天，大家觉得不妥啊，车子会不好卖的。江苏大学硕士论文《汽车侧面碰撞多腔式胸臀气囊性能及优化研究》上面讲啊，由于结构限制呢，侧面你是没办法搞那种很大的西能结构了。那么侧面碰撞对成员保护只能依赖成员舱的强度，侧气囊。头部气帘，哎，这也就是为什么目前啊，这正面碰撞测试的速度呢，都是64公里每小时，但是侧面呢，一般只有50公里每小时，哎，相当于侧面也的确少了一道防线，也是更难防啊。那么这个侧气囊和头部气帘呢，它又关系到耐撞性的另外一个标准，啥东西？前面是硬不硬啊，有没有缓冲是吧？啊，玻璃杯。够不够硬啊？它不要砸在桌上，要砸在这个枕头上啊，这两重保护了。但是葡萄还不是照样有烂掉的风险嘛？放在里面的话，第三个叫做成员约束。哎，我们把这个葡萄的位置也给它控制住。上海交通大学有硕士论文《汽车成员约束系统正面碰撞的优化研究》上面讲啊，这成员约束系统的作用呢，就是利用安全带、安全气囊啊、安全头枕啊这些防护措施呢，防止事故的时候人体和内饰进行二次碰撞。土话讲就是，哎，这么一弄。头撞在玻璃上啦，撞在前挡风玻璃上啦，撞在那个前面我们说的那个又粗又硬的 A 柱上了啦，车子没事，我们头把自己磕破了怎么办？它就起这么个作用。仍然是美国 IIHS 做了个调查，侧面碰撞事故当中配备头部气帘和侧气囊的，它可以比单独配备气囊的致死率下降37%。而且在严重的正面碰撞的时候，正确使用安全带和气囊，也大概可以使60%的人脱离生命危险，很有意义了啊。那么目前的测试机构，比如 IIHS 啊、CIASI 啊，或者是 CNCAP 啊，它都是会对正面碰撞和侧面碰撞的成员约束表现做出一定的评分的啊。这个大家可以额外的看一看，你别光看车子变成怎么样，车子里面那个人你看看，他头上涂了个油漆的，他碰到什么地方蹭一下，不就是有个红的有块地方的吗？你这个可以看一看啊。那总的来讲呢，这坚硬的成员舱、完整的车身性能结构，再加上车内的多处气囊、安全带这些东西互相整合在一起，共同作用，才能够体现一辆车子到底耐不耐撞。毕竟我们耐撞不是比赛，是为了活命保命嘛，对不对？那我们刚刚讲了，在西能上面不是后防撞钢梁作用也是挺大的吗？有些车没有，哎，拆开了你看里面全是泡沫啊，这个是怎么回事情？是不把我们的命当回事，还是他太把自己的钱当回事，还是说他拥有了新的什么技术？这个东西他根本就不是事儿。证据、论文、案例有哪些品牌都给你准备好了，想知道很简单，关注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回复关键词安全就可以了。那我这个公众号每天给你一段汽车使用小干货，文字、音频、视频都有，你挑自己喜欢的就可以了。备胎说车，等你来玩哦。